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13号，公元2016年6月18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脸书直播受访，谈道德与负面情绪；前美国驻华大使指会见达赖喇嘛必将遭中共报复；西藏人民议会发布声明，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致意；美国国会宗教自由听证会关切西藏佛教徒状况；援藏团体发起联署抗议中共掠夺西藏矿产。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首次在脸书上参与了直播形式的采访，与前加州第一夫人玛利亚·施莱佛探讨了内在价值与贫富差距等，强调恐惧等负面情绪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人们心中的幻象所造成的，可以透过仔细观察来减轻。达赖喇嘛尊者在抵达美国加州后，接受了前加州第一夫人玛利亚·施莱佛的专访，全程以脸书直播的形式吸引了无数网友的关注。
And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r Holiness, it's been a difficult week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people in Orlando in particular.
玛利亚·施莱佛在专访开头提到了奥兰多枪击案。达赖喇嘛尊者由此事件谈到了世界各地频频发生的暴力杀戮，表示如今恐怖袭击几乎无法预防，该是时候找出长远性的解决方法了。
And some sort of tragic situation happened, then I always remember.
尊者认为，内在平和可以帮助消除身口意的暴力行为，途径就是改变教育体系缺乏道德价值这一点。其次，要善用智慧，认清负面情绪危害身心健康的事实，尊重他人的利益，在如今的国际化大环境下升起人类一体性的观念。谈到贫富差距，达赖喇嘛尊者认为，富人们的奢华生活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他们应该关切周遭那些在穷困中挣扎的平民，而穷人们则需要培养自信，绝不能气馁，应该努力改变现状。在回答玛利亚提出的有关平时是否会紧张害怕的问题时，达赖喇嘛尊者首先风趣地说，自己在出访乘坐长途飞机时，偶尔会害怕飞机若故障掉落海中，不会游泳的自己将被鲨鱼吃掉。玩笑后，尊者严肃地说，恐惧分两种，一种是真实的、有理由的恐惧，另一种则是完全由自己的夸张想法所制造出的恐惧，所以这种恐惧可以透过认真的观察而减轻。不仅如此，愤恨等负面情绪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心中产生的幻象，跟实际相差甚远。减轻负面情绪，同样是去仔细分析这些情绪的实相。在访谈最后，达赖喇嘛鼓励网友们，
I'm an 81-year-old person.
我现在81岁，一生经历了许多困顿，都是在内心平和的帮助下保持身心健康，所以除非你来自外星球，脑部构造与我们不一样，不然你们都有获取内心平和的相同潜力，关键是要去好之利用。
You also have the same potentialUtilize this potential properly.
此外，本月17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加州呈现发表了一场演说，主题为女性的慈悲与领导能力。尊者告诫与会者们不要变成科技的奴隶，因为现代教育就是在教人们变成科技与外在物质的奴隶，缺乏对内在道德价值的重视。尊者鼓励女性在改变教育体系方面可以扛起重任，并预言在今后领导社会方面，女性同样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前美国驻华大使、前犹他州州长洪伯培在受访媒体时，公开了犹他州政府与宗教界领袖在是否会见达赖喇嘛尊者方面所要面对的中共压力，以及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他表示，与尊者见面会招来中共的报复。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本月21号在美国犹他州参访。该州议会日前受到了韦伯州立大学中国教授乐陶文的信，警告议员们不得与达赖喇嘛见面，否则会被理解为对犹他州与中国关系的威胁。而据盐湖城论坛报报道，当地的宗教界已经受到来自中共的压力。俗称为摩门教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三位会长称并无与达赖喇嘛见面的计划。摩门教发言人艾里克·霍金斯解释说，达赖喇嘛曾于2001年在盐湖城与三位见面，所以此次将派其他会员进行一次非官方形式的拜访。前美国驻华大使、前犹他州州长洪伯培告诉盐湖城论坛报，中共将达赖喇嘛与终极独立画上等号，任何对中国主权的侵犯都将招来报复与严重的外交回应，包括拒绝签证、停止投资、取消重要教义会谈等等。犹他州所有的官员、商人或者宗教人士都必须衡量会见达赖喇嘛的利与弊。但洪伯培也承认，作为政治与宗教领袖，如果不能表达自己的价值，那么在国内外人民眼中就会被贬低。据介绍，此次尊者将同犹他州现任州长加里·赫伯特、盐湖城市市长杰奇·比斯卡普斯基以及其他多位州议会议员见面。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致意，赞扬他不惧中共政府施压，同达赖喇嘛尊者会晤，关切西藏人权。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6月15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白宫会见了达赖喇嘛尊者，这也是他在任期内第四次与白宫接待尊者。中共外交部在见面前后先后发言抗议，先是敦促美方不要给达赖喇嘛分裂中国的空间和土壤，后来则指责美国损害了美中之间的互信与合作。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于昨天17号发表声明，对奥巴马总统不惧中共的威胁四次与白宫接见达赖喇嘛尊者，而代表全体藏人表达了感谢。白宫在见面会后的声明中指，奥巴马在同尊者会见时公开支持了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道立场，敦促中共政府需同尊者的代表间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和谈，并对当前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表达了关切。西藏人民议会对奥巴马致意的同时，也呼吁美国政府与人民继续支持西藏自由事业，帮助西藏问题尽快获解。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近日举办全球宗教自由状况听证会，美国政府负责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大卫·萨伯斯坦在会上作证指出，中共当局在不断加剧对西藏佛教徒和维吾尔穆斯林等的打压，美国必须对此采取行动。下面请听此人的详细报道。
6月16号，美国国会就全球宗教自由危机举行听证会。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大卫·萨珀斯丹出席作证。 据美国之音报道，大卫·萨珀斯丹在听证会上指出，中共当局对西藏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和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所进行的限制打压仍在不断加剧，而中国官员更企图在爱国教会里把信仰政治化。对此，美国必须采取行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也在听证会上发出呼吁，希望中共当局停止打压国内民众的宗教自由，改善少数民族的艰难处境。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境内频频传出民众因开展环保活动而遭当局打压的事件。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发起网络联署活动，敦促中共停止掠夺西藏的自然资源，不再破坏西藏的环境。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英国援藏组织自由西藏近日以在西藏的偷猎者为名，在网上发起了一场联署活动。自由西藏在活动声明中指出，中共政府常年掠夺西藏的自然矿产资源，谋取丰厚的经济利益，近年来更变本加厉，已经严重破坏了西藏的生态环境。自由西藏指出，西藏人民一直未能享受当局所谓的开发与建设的成果，而中共建造铁路与公路的目的就是便于将西藏的矿产运到中国。目前庞大的中国移民更已严重危及到当地藏人的生存状况。这一联署活动希望能够唤醒国际社会对西藏生态的重视，一同敦促中共政府停止在西藏的掠夺行为。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清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在113页的最后一大段呢，就是讲到了第九条根本罪，叫做自知邪导毁因果。那在此呢，就说升起邪见毁谤业果。那在此的邪见来讲的话呢，一般以佛法的一个教义来讲，都是配合着实际的状况来去说这个取舍之理，来去说这个教义的嘛。所以呢，不了解实际的状况或者与实际状况颠倒的邪见呢，可以分两种了。一个呢叫做增益邪见，增长的增，利益的利；一个呢叫做减损邪见，减少的减，损害的损。那什么叫增益邪见呢？就是说把没有的认为是有的，所以呢就是说多天真了的增益邪见。那减损的意思呢，就是说把原本是有的把它说成没有了，或者是把它毁谤了，叫做减损，就属于减损的邪见了。那在此的这个部分呢，是属于减损邪见的部分了。因为如果我们能够100%的确定他所回忆的跟他前世所发生的是一模一样的话，那这个代表说已经大家都看到了一个事实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去解释那个理由啊，为什么他能够回忆起前世的理由？
呀，当然这些就是。
这种，我们如果行善的话会得到快乐，如果行恶的话呢会得到痛苦的这种善恶的因果关系呢，其实配合着我们日常生活，不只是逻辑以外，那通过我们的经验，多多少少呢也能够去推测，甚至于去理解的。当然在很细微很细微的一个因果的一个关系当中，那很多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那这时候呢就必须要靠其他的第三者的这种解释呢才有办法了解。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清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